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四十二节。七十个门徒被差派两个两个出去，回来以后他们的喜乐，虽然耶稣给他们有一些提醒，但是这件事情以后，耶稣突然他的心里面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就是像孩子一样很单纯很喜乐的这种情况，对，虽然还需要成长还需要长进，但当我们很像小孩子那样的一种欢乐，很欢欢喜的听了主的话，出去做了一些事回来也很欢欢喜喜的，会触动我们的主的心。很显然的，我觉得假如跟昨天我们分享的有关的话，当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听从主的话，怎么样呢？神的心意就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自以为是聪明通达的以后，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接受到任何神的话语也好，神的一个差派也好，我们就按照我们这样做那样做。今天我看到的就是太多聪明通达的人，反而神的父神的旨意在这些人运作或者行动的里面，就把神的旨意这个不能够彰显出来。真的不觉得吗？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你觉得他笨，你觉得他傻，你觉得他面你聪明，你觉得他面你成功，也没有你智这个有学问，但是奇怪，他就是那么像小孩子那么单纯。很多的人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益处，难道我不能够看到吗？因为父神的旨意向聪明通达是隐藏起来的，像婴孩就显现出来。显然这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再自己去读。我相信的七十个门徒就是这样，被耶稣差派出去，就是这样碰到鬼就奉主的名赶鬼一病。他们怎么呢？他们反而就把神怜悯世人爱世人的这样一种心，借着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的相信接受，怎么样呢？让他们自己也欢喜快乐，回来可以跟耶稣讲啊，连鬼都服了我们。我不晓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不晓得是因为环境教育各方面，我们总觉得我们做件事情要证明我们比人家聪明，我比人家才干，我们比人家能干，我们怎么样，所以别人做的我们统统都不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完全要重新开始做起。难道人家真的一无所处吗？这世界上的事情还可以是这样，属灵里面的事情，第一代传道人所做下的没有神喜悦的吗？我们好好去看看，我们在他讨主喜悦的事情的上面，我们有一点的进步，那么就更美。一定需要把第一代工人做的工作通通都拆毁。你看今天华人教会也好，华人教堂也好，只有第一代的工作，没有累积的神荣耀的一些侍奉，就是别人做了饭，对不对？该轮到我了，就要重新做过，是这样的吗？求主怜悯我们。聪明通达是指什么呢？所谓的聪明通达，乃是那个人他自己觉得比人家聪明，我的方法比神的话还更聪明，我明白通达很多的事情，连圣灵都比不上我。所以怎么样呢？读到了一些圣经，被神感动以后怎么样呢？被神感动也不像个婴孩，处处要显露出像一个聪明通达的人。到最后有很多事情被一些人做完以后啊，别人看了个半天，看不见神的心，也看不到神的作为，只看到他的聪明，看到他的能干，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要所行的，其实耶稣他本身在父神面前也像个婴孩一样，所以可以把父神彰显出来，他所以才能够讲这个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其实我们知道子，我们看得起耶稣吗？我们今天哇，读读圣经是这样那样。假如我们活在犹太人那个环境的里面，你不要讲别的嘛，今天耶稣在犹太人那个环境里面，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看不起他， 大部分犹太人觉得他们要比耶稣要聪明通达的多，是不是？但是耶稣呢，耶稣是像个婴孩一样的这样的来听主的话啊，听父神的话。同样的道理，在今现代，在现在，现代，我们多少信耶稣人，又何尝不是觉得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呢？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有多少人愿意像学习耶稣一样的，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的像孩子一样，听命顺服，往前行。我要讲的，你要小心，不要让人来骗你。因为圣灵，你真正重生悔改以后，是圣灵重生你，所以圣灵在你生命的里面，他会在最真正的你的，你会引导感动你。你不要被一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误导，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在你生命的里面看不见，也不知道什么是父神的旨意。你要来，等到有一天你信耶稣，信到最后，真发现我、到底怎么回事？我好像照着别人讲的做，也没有什么功效。那么怎么样？就是你只是跟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在运作基督教，你没有像一个婴孩一样在那个地方顺服听从，父神的旨意。那当然嘛。神的心意，神的路，怎么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产生果效呢？是不是这样啊？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耶稣在讲话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也好，文士就是名叫律法师也好，其实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但是怎么样，他们这边一句话，他要怎么样，他要让人家，他要证明自，他要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你显明有理，那是你自我的感觉，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你没有就是没有。你看这一个律法师，他承受了永生，何必要来问耶稣呢？因为他没有承受到永生，或者他听到耶稣讲到有永生的问题的时候，他有的就是律法，他有的就是圣殿的运作，他有的就在犹太人当中那一套制度的做法，他有永生吗？他没有。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听耶稣讲的时候，他真是不晓得是嫉妒呢，还是羡慕呢，还是不佩服呢，还是怎么样。他要显明自己有理，所以来试探耶稣，说人要怎么样行，我该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永生，他也感受到他没有永生，那么他要证明说，耶稣你讲的永生存在吗？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这才叫试探的意义了吗？不然什么叫试？一个是虚心的求教，一个是试探。试探就说他相信永生吗？因为他根本在他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过这个永生的问题，在他生命里面有的就是律法，有的就是圣殿，有的就是会堂，有的就是他那一套自以为是的道理。所以当耶稣讲永生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到处在讲神的国跟永生的时候，他又没有，那么他要怎么办呢？他要来试探耶稣，要证显明他自己有理，所以他就来问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很有趣的，耶稣问他，他说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是什么呢？这个律法师回答是100%的正确。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把整个，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两句话是耶稣做的结论，不是，是耶稣问那个文士，或者说问那个这个律法师，是那个律法师他学习律法的里面，把律法总归起来变成两方面，一个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一个就是爱邻舍，就是爱神爱人，是律法里面的总结总归。这一个律法师怎么样呢？爱神他好像很懂，其实一个不懂得爱人的人，他怎么会懂得爱神呢？这就是他的盲点啊！他 他为了显得自己的时候问，那么谁是我的邻舍？又当爱又当爱邻舍，如同爱自己相爱的。那么到底谁是我邻舍？你看，他以为他用这一套方法就是爱神，他觉得他对爱神的问题了解得很清楚。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去爱人的人，他怎么会爱神呢？你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你怎么说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这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自己很阿门的。他为了显得自己有理，就那么他证明什么？证明他是一个连邻舍是谁都不知道。那么他怎么会爱邻舍如同自己呢？他知道邻舍是谁，那么他不爱他就证明他不能承受永生，是他自作自受，对不对？但是他为了证明有点谁是我的邻舍呢，他把他没有办法爱邻舍的这个行为归咎在哪里呢？归咎在我根本不知道邻舍是谁。很可能他根本没有邻舍，很可能他住的地方怎么呢？住的地方旁边根本没邻舍，是自己独家村也不一定，我不晓得啊。不然这个一个人怎么会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呢？有可能他根本没有邻舍，对不对？到底是东边距离近的是邻舍，还是西边距离，还是南边距离近一点的是邻舍，还是北边，还是南边，还是他住的地方离别的人的地方并不是很近，到底怎么回事？邻舍很难了解吗？真的，我在读这段圣经很真实去思想的时候，真的有可能吗？他说我没灵舍，那么你叫我爱灵舍如同自己，怎么做呢？他变成这样。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耶稣回答说，这边不要是比喻呢还是事实，我真的不知道啊、哦，真的不知道，你们知道以后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啊。这边耶稣讲了这么一件事情，是一个遇到的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这个事情？耶稣看见还是什么？我真的不敢讲。但是在这边，耶稣讲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他讲过这件事情。至于是事实还是这个比喻，是不是啊？我不知道。OK 哈。他这边讲到的什么呢？他这边讲到的是，到最后把这件事情讲完以后，就问那个教法师：“你说谁是那落在强盗？”的手，那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那强盗手中的邻舍？他回答了怎么样？他回答了100%对，是那撒玛利亚有怜悯心的人是他的邻舍。这边讲明一件什么事情？这边讲明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就说：“那你就照着去行好了。”我读圣经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想法啊，你们再跟我讲了有道理，是你自己觉得有道理，跟我没有关系呢。我还是自己要去思想，我思想什么？耶稣知不知道他做不到？那么为什么要跟他讲？那你就去行好了，他做得到早就做了嘛。耶稣就是说，好，你既然知道了，你不要说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舍，你现在既然知道了谁是邻舍的这样的一件事实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意思什么？意思说你做不到，你做不到就找那个做得到的嘛。那么那个做得到是谁呢？那个做得到的是撒玛利亚，有怜悯心的撒玛利亚人嘛。好，我今天在这边讲，你知道不一定做得到。第二个，你今天在侍奉，其实祭司跟立位人就是预表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侍奉神的一般人，不管他是祭司也是服侍神，不管他是立位人也是服侍神。所以在这边，你服侍神不代表你爱邻舍，你了解吗？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用爱人，用他的侍奉，在圣殿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在教堂里面做些什么事情，在会堂里面做些什么事情，来代替，以为这样可以代替爱他的邻舍。没有可能。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是，你是个祭司，你工作再忙，你至少不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里被打了半死人的邻舍，是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拿我说我做神的事，就把他看到邻舍需要爱人的这件事情被取代吗？今天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教堂的可怜在哪里呢？动员弟兄姊妹做教堂的事，结果呢很少鼓励他去爱人，很少鼓励他去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负责这个教堂的人，这个教堂是用他的名成立的，这个教堂是他去申请成立的，他关心的是我这个教堂将来运作的好不好，他真的关心那一个教堂叫人来在教堂里面工作，这个人灵性的好，这个人能不能承受永生，这个人有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而且他也爱灵舍路，他根本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是你来我这里要替我做事，让我这个教堂能够进步就好，是这样的吗？一个人做了祭司到身边去，一个立位人他在各个地方他所做了就能够证明，就能够帮助他去爱灵舍如同自己了，没有办法嘛。你懂圣经，你懂得圣经，就让你真正能够爱灵舍如同自己嘛。像那个教法师一样，不可能嘛。那么弟兄姊妹，我在这边今天读到的圣经，我要看的是主好像摆一面镜子，摆一个真实在我们面前。我们今天不是一天到晚在搞要懂圣经吗？我们今天不是一天到晚在搞要服侍吗？但是这两样东西是不是反而我们搞的，我们追求搞的这些东西，像今天在这边记载的事实一样，反而成为拦阻我们去爱灵舍如同自己呢？我现在把重点拉回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我有一个感，对不起，我有个感动，或者我有个这个感，这个怎么感受啊？你不要把我的感受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去读。我真这样的感受，我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这样的感受就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撒玛利亚有怜悯心的撒玛利亚人，我说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用撒玛利亚人来预表耶稣自己呢？是不是在预表耶稣他自己呢？啊，是不是预表在耶稣自己呢？因为好像只有耶稣能够，就好像这一个撒玛利亚所做的，好像只有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做。耶稣，我有几个理由哈，把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大家讲出来。耶稣来到世界上，取了个最卑微的地位，人家所看不起的地位，奴仆的地位，人家看不起地位。那么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我相信那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这个人不是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还好这个人是被强盗打了半死没有自觉，假如那个人打得还没有死透透，还没有打得半死的话，撒玛利亚去帮他，他要不要啊？他不要，绝对不要。今天有很多的人被罪还没有伤害到一个这个好像完全这个不清醒的时候，这个跟他讲耶稣，他还看不起耶稣呢，他还不要呢。还好那个人就被打了半死，一点知觉都没有。所以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个犹太人，那个犹太人根本不知道是谁帮他嘛，是不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理由，我想到说，耶稣用他自己所做的来预表撒玛利亚人是你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但是怎么样呢？我没有因为你被打了半死，你满身是血，你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把你丢掉，就显明耶稣对人的爱比那个教法师的懂更重要，比那个这个祭司跟立位人的侍奉神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是被强盗打了半死。第二，我交通什么叫做被强盗打了半死？我一想到强盗打了半死，我就记得说耶稣亲口在约翰福音讲了句什么，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哎呀，我就想到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我们的灵舍，要爱他什么呢？我们爱我们的灵舍，到底他没有饭吃给他吃，耶稣在世界上也做这个事了啊，他有病要医好他也是了，都是了。但是假如耶稣来世界上光做这个事情，不为我们的罪死在世界上，他怎么来救我们呢？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说，今天真正爱灵舍，我们不但要爱他好像在生活里面的缺乏，我们要更爱他的这个灵性是被盗贼欺骗杀害毁坏到个地步，伤害到个地步，已经怎么样，已经我们这些人都失去了神的荣耀。魔鬼要偷我们什么？要偷我们什么？杀害我们什么？毁坏我们什么？魔鬼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神按照他形象所造的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被偷，我们已经被杀害，我们已经被毁坏，这些我们原本有神形象的人今天活了不像神，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怎么办呢？我们碰到个没有良心的人，我们要怎么办呢？他本来上帝造他本来有良心的，只是被那个盗贼偷窃了、杀害了、毁坏了。那碰到这样的人怎么样？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牲口啊，用我们自己的什么东西啊？我们是不是要来帮助他一下呢？在帮助的过程里，只有我们的主爱我们就爱到底。他去交代那个这个客房里面怎么说了，这个我先给你这个钱，万一不够的话我回来一定还要补还给你。这就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他的救恩从头到尾一直负责到底，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读到这边只有这样一个感动，说耶稣说，好，你既然知道去照着去行嘛，那你行不来怎么办呢？你就找那个行得来的人去跟他要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人的可怜在哪里呢？教你懂的一大堆，能够活出来给你看的真的少得可怜。而耶稣不是，耶稣怎么呢？你都懂，不要我讲你都已经懂了，那你就照着去行啊。那你行不到怎么办呢？你就想起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怜悯人，他做得到，那么你去讨教讨教他，你去跟随跟随他，你去问问他，你去向他要嘛，不是吗？我们做不来怎么办？你懂了你做不来怎么办？你还要再去继续去追求别样你做不到还不懂的东西吗？还是你懂一样你就求主，因为你懂的任何的东西耶稣都有。我们将我们懂的没有的，我们到主面去跟主要，不要再去搞一套你不懂的，有没有也没有的，然后一直追求懂，一直追求懂，懂到最后怎么呢？从到最后你还是会要有一天问说，我要做的，我要怎么行才能够承受永生啊？到那时候你懂了十样东西，哇，那你做起来更没有头绪了，更难了，还不如你真正体会了一样真理，你行没有办法行，你靠着主去行，一样一样来，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还更有帮助。耶稣说那你就照着行吧，我们就拼足了努力，是不是啊？咬紧了牙关。其实耶稣知道他做不到，还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要到施恩的主面前来向他求恩惠得连续做你随时的帮助。你自己知道你不行，那么你要看看那一个能行的人，你要不要向他求怜悯跟帮助他。最后一段是讲到耶稣到这个伯大尼，进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待耶稣。到底耶稣重要，还是做一些接待耶稣的事更重要？我读完以后就这个概念。到底，比如说我们一个接待耶稣的人，我们到底要做一些接待耶稣的事比较重要，还是耶稣比较重要？今天我们常常，比如说我们要接待一个人，举例来讲。今天你要接待一个人，我也常常有机会被人家接待，我也有机会接待人。那么好，我在接待人当中的时候，我要讲究的是我做的菜呢要你觉得好吃，是不是啊？我这个不是，这是一种人爱面子的现象。我接待一个人，我至少要跟他聊聊谈谈他心里面有什么喜悦可以分享的事啊，我们至少要聊聊他心里面什么忧愁我们可以跟他分担的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们接待一个人，我们到底要高举我们自己接待他要做的事，证明我接待他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很完全， 还是我看中那个我所要接待的人呢？啊，弟兄姊妹，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说，他说马大马大，你为什么为了那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呢？什么叫做思虑烦恼呢？这个事情做得好，做得快，做得怎么样，做得怎么样，他担忧的是这些事，他都没有想到说，其实耶稣来，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为了吃，也不是为了喝，也不是为了享受，也不是为了被你接待多么好，他来到世界上只是要把父神的心意，天国的真理，天国的道，能够天国神的国能够带到百姓的中间去，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会模糊焦点，我们要人家看重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的事一定要好，一定要成功，一定要被人家夸奖，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你做得好，你做的再，你证再证明你做的好，你做的这个事情不能够造就人，也不能够真正的爱人，那么证明你做的好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更何况我们常常没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我们要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我今天读很有意思，我在想说，马大没叫过他妹子啊，妹子玛利亚你来帮我忙，玛利亚你也不理他，一次两次三次不理他，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他才会去请耶稣出面来叫他的妹子吗？不是吗？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人觉得自己讲话没有力量，还要借着别人，借着别人什么？哎，大妹你来帮我说，对不对？我说了没有用，你来帮我说，还要教我怎么样去跟人家说，可不可笑吗？你说啊，我常常被人家要求这样讲那样讲，我说干什么？你要利用我在人中间有一点点别人相信我，我会被别人相信，就不是被就不因为我不被你们利用，人家才会相信我嘛。我里面有某一种的正义也好，里面有一种的正直也好，我听你讲的话去跟他讲，对不对？以后还有用吗？哎呀，玛利亚到处都有吗？马大到处都有，自己讲的没有用，还要找耶稣，还要找牧师讲，找长老讲，什么讲啊？长老啊，这个传道啊，牧师啊，你来跟我先生讲，这样讲那样讲，你这样讲那样讲，你讲了，你先生都很熟悉了，我再来讲你教我讲的话，一讲你先生马上就生气，都是我老婆叫你来讲的，这种传道人被人家利用，以后讲话有用吗？马大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跟他讲那个也不责怪他，只是说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这些事情是不必要的。你请我吃什么，你那个菜做了好吃不好吃对我来讲并不重要，你帮我床铺铺了干净不干净对我来讲并不重要，我有个地方我常常是连枕头地方都没有的，不是吗？今天我到这里来，我要把神国最宝贝的东西带来给你们，讲给你们听。你还在那边忙，你的妹妹已经选择了最好的福分，在那边听我讲道，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选择是要凸显我们做得好呢，还是我们选择要到主的面前来得着神话语的滋润呢？我们请低头祷告。